九月四号是美国2017年的劳工节。美国劳工部在节前发布的劳工统计数字显示，美国经济在8月份新增加了就业岗位156000个，该数字低于经济学家们早先的预期。7月份，美国新增就业机会是189000个。另一方面，美国全国的失业率从7月份的4.3%上升到了4.4%。创造就业机会是川普总统在竞选时就提出的口号和战略。那么川普总统上任半年多来是否在兑现自己的竞选时的承诺？那么最近发生的哈维飓风的灾害对美国的就业状况带来何种影响？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对此做出分析。马海滨先生是通过视频从马里兰州参加节目，欢迎海滨。
哎，李生好。
我们都知道这个就业创造就业是川普总统从竞选的时候就提出来的一个口号和战略，他是不断的在提。那么他现在上任已经是半年多了，那么你怎么评价他上任这半年以来的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状况？
我们单看数据的话，就是从他这个从2017年1月份到现在这个为止，实际的那个就业率是比就是说总体的趋势还是稳步下降的。那个虽然下降的幅度可能不如经济学家很多经济学家预测那么快，但它这个趋势是一定的，就是说还是在处于一个下降的趋势。而且从你看不同的那个就业率的那个失业率的那不同的那个就是说分类来看，特别是这些低收入阶层、低教育阶层的那个来看，他们的那个失业率下降的更快一点。如果记得没错的话，这个八月份的数据的话，对于就是说具有高中学历或者以下的那个学历的那个那部分的呢人群也，他们的那个失业率应该是已经是11年以来的那个最低的那个水平。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就是说，我上任以后就要把这个要做的一件事啊，就是要把这流向美国流向海外的这些工作机会都给带回到美国。你觉得他在这方面现在当然也许这半年多的时间可能是否有任何的比如说成就有进展在这方面？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尽管他说了很多，然后也签署了一些就是说行政命令，但是任何经济政策，特别像就业这种政策，它的那个发挥作用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你单单在几个月时间之内的时间是很难看出它的那个作用。而且你从总体的趋势来看，这个目前就是说大家所看到的那个就业失业率持续的那个稳定的下降，其实从2010年或者是2011年就已经开始有这个趋势。从奥巴马时代就是说的一些政策是延续下来的，那个你很难将今天就是说失业率能达到了这个低的水平完全归结于是那个是川普新政的作用。事实上你很难甚至就是说判断就是说川普的新政有任何的作用。而且我记得没错的话，是根据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的最新的那个世界经济展望来看，他们实际上是调低了那个美国就是说在今年和明年的那个就是说 GDP 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它的那个增长率。它过去它的预测是今年会达到2.3%增长率，然后明年会达到2.5%，但他就是最近7月份发的数据表示，就是说他把今明两年的那个增长率都调低到那个2.1%，就说明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然后包括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对川普新政的一些那个措施持比较怀疑的。他就是说不一定是完全否定的，就是说目前看不出来他有就是说比较明显的积极作用，因为他这个你光看那个川普政治上台以后的一些那个政策表现，特别是在就业这一块的话，他的那个刺激的那个就是说一些行政命令也好，他的那个发布不是很稳定的，也存在一些那个上下起伏的变化。特别是比如说你在煤炭企业就煤矿企业整个就业的看，其实是很难起到作用，就是说他做的那些东西并不能够将很多工作机会带给那个就是说传统他想要就自己想要支持的一些行业的那个就业的发展。
海滨，在你看来，就是美国经济这一段时间来的这个发展，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无论是这个经济增长的状况，还是这个失业率的降低，那么就业机会的增加等等，那么是美国经济在持续在不断的复苏的这样的一个惯性的结果呢，还是说，比如说也可以说是奥巴马总统的这样的他的这个政府的这样的一个遗产，还是川普总统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这么两者哪一方面占的因素可能更大一些呢？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更多是奥巴马时期的一些那个，就是说在就业方面采取的一些刺激市场的那个措施，加上整个美国就是说各种私营体之间他们自己积极寻找那个振兴的机会，这两种结合的那个可能性更大，和川普政府上台这几个月来的新政的关系相对较少，因为就说你川普的新政，就说任何一个总统，不管你的那个措施有多得力，它实际上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有严重的那个滞后效应，可能怕要等上一两年时间才能够看到成效。就是说目前短短的那个几个月的时间，其实是很难将那个就是川普新政的那个作用，就说将目前的那个失业率啊和那个就业率失业率的降低和就业率的提高，能够完全归功于那个川普新政的作用。我觉得个人更多是那个就是奥巴马时期的那个政策的那个遗留作用，加上这个美国工业界和企业界自己的那个积极的努力的结果。
刚才你提到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对全球这个经济展望的这个报告，那么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呢，还是预期呢，还是调高了，似乎是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两年来经济增长呢是调低了这样的一个经济增长。但是最近的美国的这个经济增长数字，比如说八月份的这个经济增长呢，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最新的数字啊，被认为是最近这些年来这样的可以说是是最快的，这样
是一个亮点
的，所以算是一个亮点。那么对于美国经济增长这个未来这两年内，你到底是怎么看的？
我个人还是持比较大的那个就是说乐观的态度，这主要是取决于就是说美国整个经济体它更多是依赖于就是说整个工业界整个那个企业界他们自己的那个自主创新，包括这所有的参与经济体的人他们的那个就是说贡献，很相对于中国来说它比较少依赖于那个就是说包括一个国家层次然后州政府这个就包括来个各级政府的那个政策的那个支持，更多是那个市场的作用，只要这个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它在哪还能这个在进行得起作用，它对于经济的那个复苏的作用将是巨大的。那中国的情况相对不同，你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所以调高了对中国那个未来几年经济增长数字的那个预期，是因为他们的那个代表团在访问中国之后和中国的那个决策就是经济决策的那些高层领导实际谈话以后，他觉得他们的那个经济政策就是说刺激政策是能够得力的，是基于就是说政府从上到下的刺激政策会比较得力的情况下才调高对中国的那个经济增长的预期。但对美国它调低恰恰是基于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对川普政府那个政策的一些不稳定性存在一些那个怀疑态度，所以才调低对美国那个经济未来经济增长的那个预期。但是在美国整体的那个经济这个市场自由经济市场的那个看法依然是比较乐观的。我个人也认为这个美国经济就说川普总统他可能在想往好的方面发展，包括在就业率方提升方面做很多事情，但是他可能会花比较长的时间来达到他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要对这个市场必须要对所有的那个就是说愿意自主创新的那个企业人和那个这些投资家有信心，他们会应当会就是说想方设法那个借助于这一轮这个整体经济复苏的一个整体能的惯性来将经济推向一个更大的一个高潮。
美国目前经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现在的这个哈维飓风对德克萨斯州还有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些部分地区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危害，这就是让我们想到就是几年前的这个卡特里娜飓风，就是你怎么来比较这次的川普总统在哈维的这个救灾这方面的表现，还有这个奥巴马总统当年的表现？
当然我们现在 在网上看到比较多的那个调侃啊，就是关于那个，就是说实际到现场去那个去指挥啊，去和民众接触方面，川普总统可能是不像奥巴马总统那样亲民啊，比如包括深入到那个难民中间和人家拥抱啊，一起照相啊，实际解决问题啊。但这个东西很多上，你作为一个国家层次的那个领导，未必需要靠这种亲民的手势。关键在于你的实际的那个，就是说灾难救助的那个措施，从总体上是否得力。我们看到这就包括那个白宫向那个国会申请这个超过100亿的那个，就说紧急那个灾难援助啊，这些措施就我看来，就是从措施本身来看是比较得力的，但是将来这个执行的那个具体的力度方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啊。同时关于这次那个哈维飓风，它对那个美国经济带来的损失，目前来说，因为它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的那个估计，目前我看到的数字比较那个这个那个就波动范围比较大，最大的那个就是说受损估计，就是说可能会达到1900亿美元左右。那如果这个数字属实的话，就超过了那卡特琳娜飓风了。卡特琳娜飓风就当年那个国家那个气象与那个大气管理署的估计是大概1600亿美元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成为美国历史上可能是自然灾害受损的这个对经济受损最大的一次。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可能需要在接下来就等这个几个月甚至到半年的时间内，看看这个政府的那个救灾措施是否真正得当。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几十秒的时间，最后来说一说，就是这个现在的极端天气状况特别的多，和这个全球变暖，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是挺有关系的，包括之前国会的那个特别行动的特别那个政策小组啊，包括委托那个国家科学院做的一些相关的那个研究，都表明就是说全球不管是美国，就包括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那个极端气候天气事件是和那个全球气候变暖是有关系的。因为特别是像这种飓风这种关系，因为就是因为海平面被加热的那个温度过高，导致于那个上升的那个压力过大，然后产生的那个飓风，无论是它的那个规模还是它的频率，都比以前更为大，从而导致它的那个破坏的威力也会更大。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很多这种气候适应性的那种工作，就是说你在减缓气候变化的同时，你要做好这时候最后的。
没有时间了，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好，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先生来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